来到不登不登，我是零一。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萝卜冬。冬冬是一个插画师，最近刚刚毕业，然后他想找我聊一聊他对于工作的一些困惑。冬冬，用一句话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冬冬，然后我是一个插画学生，我现在刚刚毕业于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我在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我是一个作息规律的视觉工作者。
是的，这个冬冬他就是非常严格，就是很早睡早起，作息规律，吃得好，睡得香的一个艺术家。但你刚刚还是你愿意用就是插画学生来形容自己。
我感觉还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然后我就处于一个非常悠闲的接一点小活，然后在闲逛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我还完全没有就是脱离学生的身份，但是我觉得马上了。
东东，那你毕业后对工作是大概一个怎么样的打算和走向呢？
因为我现在在美国嘛，然后这边我们专业的话是有一个一年的，就是 OPT， 就是他给你一年在美国工作的一个时间，你可以通过这段时间去真的工作，也可以就是半工作半玩，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签证就是抽工作签或者是特殊人才签，也可以结婚然后拿绿卡这样。但是就是我可能先打算在这边留一年，有可能会去会回国，然后或者是香港，也有可能就是先拿到这边的签证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对，就是总之是没有打算立马要回国，但是跟国内还是保持很紧密的联系。
因为东东基本上大部分找你画画的客户还是来自国内，但你也跟我提到说你在美国找工作不是特别有动力，所以这个比如说 OPT 一年就是有种在那儿不要白不要的感觉。
对啊，是这么想的，但是就是想要在这边跟不管是美国人也好还是就是世界上各地的人也好，就是有一个工作经历吧，就是互相合作的一个经历，然后知道这边工作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可能在国内有一些做的不周全或者是不完善的地方，然后希望来到这边之后经历一个相对来说专业一些的流程。
那现在在找什么样的工作机会呢？
我其实还没有开始海投，然后我之前投的是一些广告工作室，就像我跟你提的那个 Mother， 虽然他们现在没有开放就是工作机会，然后也有在试图去投一些 general 的 admission。 除了广告工作室还有投一些广告工作室岗位的，比如说 2D 动画的实习生，或者是最近还想投那个 A24， 就是那个瞬息全宇宙那个影视公司的那个 junior graphic designer，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有戏，因为我觉得他们需要的就是设计方面的就是技能可能会比我会的要更多，然后我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全职的工作。其实我还蛮想从实习生干起的，但是现在感觉很少有岗位提供实习生，然后就是如果有工作室提供非常多实习岗位，我也会有一点怀疑态度，我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在压榨劳动力，就像国内某一些工作室一样压榨劳动力，然后觉得实习生很好用，然后又不用付很多工资，但是他们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对，还是也会有一个怀疑的态度。
现在你在美国找工作大部分还是依赖于自己的搜索能力，你的学校啊老师会帮助大家这一块吗？
其实我感觉帮助的挺少的，就是我有跟老师单独交流的时候，他有就是把我加到他的领英去，然后他也很热情的，就是其实 Mother 是他跟我说的，但是他并没有真的把他的 connection 带给我，因为可能他也需要看到别人哦，我在招人，可能到未来说不定他想起我了可能会给我推，但是目前为止我没有通过老师得到过任何工作机会。但是我之前不是跟我们学校电影系有合作一些海报，然后电影系的系主任其实还挺欣赏我的，因为我跟他合作了两年，他有表达过想把自己的项目之后交给我来做。现在他有真的在把我推荐给就是我们学校附近的约翰霍普金斯， 因为他们的电影系跟我们学校电影系是就是合作的，所以我现在正在跟约翰霍普金斯的一个导演同学去合作，做他的 lookbook， 还有帮他修改他的海报，就算是一个比较私人的项目吧。对，但是他也有在真的帮我 reach out， 所以我觉得还挺感谢他的。
我觉得东东就是在学校和老师这个缘分上面还是挺妙不可言的。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本科是在北航，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然后我学的是绘画。当时我大三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每年十月份就会有一个国际交流月，就是国外可能我们会邀请一个大学的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可能小十个人这样来我们学校，然后做交流，可能为期是两三周这样，我不太记得时间了。然后甚至还会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eminar， 就是邀请不只是这个学校的老师，还有各种学校的老师、教授或者是从业者来分享他们的工作经历，包括我们学校毕业的校友，然后现在在国外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还挺有帮助的。然后恰好是我大三就准备申请的那一年，就是我现在要考的这个学校的系主任带着他的学生来我们学校。当时我知道的时候，我导师就正好知道我想要申请这个学校，再一个我跟我本科导师关系也非常亲近，所以他就说啊，既然你赶快去怎么样去套一点近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不是凭空来的，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学姐从我们系现在这个系毕业，然后她是北航的研究生之前，所以她帮忙就是牵头了。我不仅联系了这个学姐，然后我还当时去接机送机，然后带着系主任他们跟着他们一起去七九八呀，然后潘家园之类的地方去逛。虽然我觉得当时就是相处很愉快，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一直记得我。其实后来我发现系主任一直把我跟我的一个学姐搞混了，就是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到底是谁，他只是有这么一个印象。对，但是后来就是申请的时候，就我很快拿到了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认识我，然后就马上开始跟我闲聊，然后基本上就跟我介绍这个学校，就感觉非常亲切。最后也是我觉得他也有给我很多奖学金，我觉得可能有这一层关系在，就是好像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在帮我，觉得还挺幸运的。对，但是也不是说全然就是好运就是直接降临在我头上了，也是通过就自己主动的去接近他们跟他们交流得来的。
是因为我和东东是在东东本科的时候，我们大二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一路就是看到彼此的这几年，东东去读研究生然后 gap 呀，然后我是本科读了五年然后工作，然后一转眼东东也要毕业了。但现在我也发现就是东东在美国找工作这个经历算是唯一一次就是没有人助推的感觉，暂时在一个机场里候机等候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是的。而且因为我之前没有在美国有实习经历，就在那个夏天我回国了嘛，所以很多人会在夏天就是找实习，因为这边假期很长，有三个月。然后我没有那段经历之后，我觉得还蛮就是损失，也不能说损失吧，就是确实没有在这边发展 connection 的可能。回国了之后我甚至连 Instagram 都不用了，因为我不想看到我同学如何在找工作然后 show off 自己。然后我当时就心态很不好，我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干，我就把 Instagram 给卸了。对，我觉得有这么一个缓冲期，其实我也没有说特别恐惧，因为我本来就把这一年当做是一个体验。你就像我前段时间刚毕业，我也没有再着急投简历，我就每天都在画画，所以我反而就是很享受就是手绘的这个过程。因为之前做了很多 digital 的那些插画，然后让我感觉非常消耗，我觉得回归手绘的话，我也更有自信了，就是对于某些技法我好像更能了解自己可以怎么去做。好像画多了是真的，就是就算你每天就是起床哦，我不知道要画什么，开始花一个小时来想一想，哎，我之前拍过什么东西好玩，或者是我想画什么主题，我就去画了。基本上到了中午我就能画完，因为我画得很快，然后也是一个小本子。然后我发了之后，我感觉大家反馈都还不错，就是好像很多人因为这一套图更了解我了，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这一套图还挺能展现我现在的状态和技法。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去搞一些创作也是挺好的。感觉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想画画，我很讨厌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还学起了钩针。我就是希望自己找一个 完全不用动脑，跟画画一点没有关系的事情来打发时间，就是通过重复来把这个时间给消耗掉，就反而让我觉得很治愈。对，但现在我觉得不能那样奢侈的花费时间了，虽然钩针还是可以钩，对，但是起码还是要首先学了这个专业，我觉得在毕业之后还是要证明一下自己在这个专业还是有能力生存的，通过它去生存。所以我并不反感哦，我就要做一个插画家，我觉得这当然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我对得起学费就应该要这么去做的事情。对，但是我有了解到我们系毕业的很多学长学姐其实现在也没有在做插画相关的，包括我很喜欢的一位插画师，他其实现在在上海的一个医院里面做行政，他非常有才华，然后我的毕设甚至借鉴了他的当时的一个漫画。我后来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很像他会做的事情，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综合能力非常强的人。我看他的漫画，我觉得他写作也好，对图像的理解各方面吧非常全能，所以我觉得他人生就是已经体验过这个事情带来的美妙了。然后他现在就算是短暂的跟他告别了，我也不觉得很可惜，就我跟他交流，我们两个都对这个有一种共识吧。
所以他现在没有在画画了吗？
画的很少了，他有在发一些摸鱼之类的，但是我能感觉到他那个手感和灵性还是在的，但是他没有以此为生。然后他之前跟我说，他说他家里就是之前请过整理师，这也是我很想做的职业。然后当时那个整理师是一个学建筑的男生，然后他给整理师可能看了自己以前的画，然后那个整理师走的时候就说，请你一定要画下去，真的很喜欢。然后当时我们就讨论，其实也不一定要一直画下去，就人生还有很多可能嘛。然后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他自己很平静，然后很自足，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短暂的告别了插画师这种焦虑，你知道，就这个职业就是充满了焦虑，我觉得。
是吗？因为插画师在别人看来都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职业，也很想问问东东，为什么在你接很多项目的时候你会有就是强烈的疲惫感，甚至就是不想画画？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做过那种 in-house 的插画师，所以我每个项目就是它可能都会重叠在一起嘛，然后它的时间要求也比较快。短时间之内如果你要完成这个稿子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探索哦，像我现在画画这样去探索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当然我会尽力在每一次的就是 case 里面去尝试，然后我觉得做多了之后就真的发现自己不管是对一个 idea 的这个反馈，可能我会有一些重复的灵感，这让我觉得我好像受限制了，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去输入，就真的是纯粹去输出，可能画一段时间休息一下再画，反而比之前就一直要画会画得好。
画画的这种积累好像一桶水啊，就是你平时的时候是在灌它，然后你每次合作要帮别人画的时候就会倒掉一点倒掉一点，然后你是其实需要新的水灌进来的。
对，就可能别人觉得不明显，觉得哦你好像只是画了一张，但是自己能够感觉得到。我觉得这个工作如果是这样节奏，那我已经挺适应的了，其实就是很快的，像之前画随机波动那样一周一两张这样的节奏我也是能做的，就是我做完这个工作之后我知道哦，我有能力去紧急处理这样的稿件，那我就对自己放心了，就是我有这个自信。 I'm a student of just one master, I'm only afraid of one monster, I stand illuminated.My visions crowd down to one bead of sweat. My whole life bears down on an hour. I stand illuminated.
之前可能也在想广告行业嘛，然后就在小红书搜一搜广告行业的各种工种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有说到哦，有可能有的广告公司会有 in-house 的设计师插画师，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所以我在想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插画师呢，或者说需要插画呢？
因为我不知道整个大行业的生态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也没有做过 in-house 的， 所以我只能说我接过的活的话，就像我写在文档里的，就是我做的多的其实还是纸媒，或者说是接近纸媒的内容，就比如说公众号的插图，像之前随机波动的封面，或者是书籍的插图，然后报纸，像那个纽约时报中文版儿童版，然后杂志，比如水象，或者是之前那个 Leap， 还有就各种各样的，就是其实杂志的稿费真的还蛮低的，然后还有绘本，像绘本当然是需要完全是插画师做主导的嘛，然后就是我的那个电影海报，对，我觉得这一块市场还挺大的，就是需求还挺多的，而且国内做的好的人也挺少的，说实在的。
而且东东你经常会说自己的风格是没有限制的，对吧？而且你也会在不同的案子里面就是加入一些新的风格和尝试。
现在我有点不敢说这句话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能够读出我的风格，但是我自己读不出来。就是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就是跟很多插画师朋友这么讨论，然后大家也说哦，我觉得我一直在变，但是我就会觉得哎，你好像总体而言你是一个整体，我没有觉得你真的变了很多。对，所以我也想知道你怎么看。
其实我也觉得东东的风格是还是有一个就是萝卜东画出来的东西的，你不会用非常实的线条去做轮廓，这肯定是你不会做的事情。
对，
你起码你那个笔触是很有手工感的，这种手工痕迹，然后一种复古的色彩，不是那种像当代那种设计商业设计非常实心和亮丽的颜色，比如说这些是你在你的作品里面不变的部分。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温和，
但是变的部分可能就是它可能画风会有一点变，比如说漫画风、写实风、印象的那种感觉，抽象的。
嗯，我觉得是，我觉得整体而言比较，就像我之前在我朋友形容我的，就是他说像太阳雨嘛，我觉得还挺贴切的，我挺喜欢这个形容。我觉得，所以我当时就理解应该是一种阴柔和洒脱之间的一种状态。
我最近加入了一个群叫中年人简笔画俱乐部，它这里面真的都是中年人哦，也不是说真的那种中年人，可能就是比我们可能长个七八岁7到10岁的这个年纪，我就会观察到，当然我们每个人在里面画画都非常轻松，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业余的，然后又是就是画画简笔画，但是就是一套上简笔画的这个说法，其实反而让人很能画出更好的画，就是高于简笔画的画。
对，
然后呢，并且我们每个人在每天都在群里面分享，然后每一个反馈都特别好，就是一直在夸互相，对吧？我就观察到每个人虽然说是业余的，都没有经历过什么插画的训练，但他们画出来的东西就是有自己的风格。因为我又翻到就是以前大概4年前，我用就是有一本书叫一张纸可以一张纸做出一本书，然后我就用它折出来一些小页，然后我就发现我那个时候用的一些，我喜欢用蓝色，然后喜欢画云朵、画河流，直到今天我换了一个媒介，我 iPad， 我可能这当中已经经历过几次拿起 iPad 画画又停下，画画又停下，但是我会发现是一模一样的思路。
哦，我也能感觉到你画的画我能认出来，就像我之前形容的，就是你包括你用颜色也非常大胆非常亮丽，然后你的形也是非常不拘细节，就是会比较整体比较大块，然后比较概括，甚至也很顽皮，就像你本人一样。对，然后你也不会就是加很多肌理那些，就是虽然你的 iPad 肯定不缺这些笔刷，但是我感觉你好像没有必要用那些东西，就是直抒胸臆的感觉。然后你也很喜欢提一点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每次看你写的字和你的话。
对，所以我在想，就是真的比如说当一个机构在选，比如说一个电影人他在选这些插画师的时候，他可能就在像选风格一样的。
是啊，他们真的就是他们很需要你非常有固定的风格，这样他很好找你，他可能提到某一个题材他脑海里蹦出来就那么几个人，他有印象是因为你有非常固定的风格，或者是你画过一些特定的题材，让他知道你，让他记住你。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很多插画师会把自己固定到一种风格，这样就这样他才能够被人记得住，因为这个市场真的就是很饱和，可能你画过某一类题材，别人就会在这类题材疯狂来找你，就比如说我可能现在女性题材就会疯狂来找我。 就可能是因为他记住了你这一套作品，他就给你类似的，你就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如果是你喜欢的当然是非常好，像我觉得还挺不错，就是我觉得这个题材是我感兴趣的，但是也同时感觉到还是有一些局限。对，但我真的觉得如果是跟男导演合作，就是踩雷的几率还挺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女导演本身就这么少了，然后大家都这么真诚的话，为什么不互相支持一下呢？对吧？
嗯，是的，就是在商业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你 own 一个题材要比你 own 一种画风已经要灵活很多了，因为这也跟合作的工作流程有关。像比如说一个甲方，他要一个海报，他第一反应就是先去找一堆 reference， 然后这些 reference 呢再去找是什么样的画家画的，他这个流程就决定了他已经是在事先就基本上知道你画出来的是什么样。那可能就很需要你现在在做的这种个人创作，其实能拓宽你自己的还是只有自己。
对对对，我觉得很明显一个例子是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不是画过两张蔡明亮的海报，因为我很喜欢他的电影，那两张海报是我完全就是自己想怎么画怎么画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很多人是因为那两张海报过来看我，因为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我发现里面最经常被提及的海报就是那两张，那两张恰好是跟商业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很神奇，哪怕我们之后合作出来的风格跟当时那两张完全不一样，但是好像那两张就是很容易让人记住，因为它真的很轻松，或者是它的视觉真的就是没有受任何其他人的指引，真的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影片的理解去这么诠释，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就像你说的，真的只有自己能够拓宽你自己。
嗯，哎，那我忽然觉得就是你如果说看了别的电影，你多画一些就是这种大家的这种电影啊，就因为蔡明亮起码是还有一部分粉丝的嘛，因为你合作的很多其实受众还是比较有限，因为都是新作品新导演嘛，这一部分还是很可以继续尝试。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既然我喜欢干这一行，那就持续的去练习，总会有好处的。因为我现在合作的很多都是比如说学生毕业作品啦，就比如说你的啦，对，还有青年导演，他可能还没有拿到资本，他是一个创投，他就剧本可能没有写完，他可能只有一个梗概，对，然后他就会给我一段话，然后可能给我一堆 reference， 说我想要这个风格这个感觉。运气好一点，比如说今年接到一个可能10月份会上院线的电影，但是现在我感觉也很悬，因为这个电影业实在是太受打击了，对，而且又是一个纪录片。但是不管怎样，就是可能会越来越朝着有投资方的这个电影去发展，我觉得是好事。虽然他们背后的资本会更保守，就是他们的意见真的就是会把所有的就大部分我提供的那些比较大胆的想法都给逼掉，可能保留非常保守但是不会出错的题材然后让我去画。所以我给学校老师看的时候，他一眼就能看出哦，这个就比较传统一点，对，就不像我给学生导演或者自己画的那种那么也不能说先锋吧，就那么自由，对，他能看出来区别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上院线的海报都会有这样的过程，就是他会削减一部分创造力，然后取得一个最大的中间值，就是妥协，然后面对最广的那一群人。
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你说到找到你的很多是青年导演，比如说他还没有拿到资本，那他们对于一张海报的预算跟你想要的报酬之间应该是会有一些矛盾和碰撞的吧，你怎么处理呢？而且我觉得
对
这种情境应该是很常见。
我是大概正式开始接的时候应该是2020年，我回国内诊，就是我刚出隔离然后就开始接一个项目。那个时候真的还挺便宜的，要的很急，然后我收了1500一张。我现在也没有比那当时好太多，但可能就翻了那么小几倍吧，对，但是就是总体而言跟那些我听闻的比如说海报工作室某某某两个字的海报工作室，然后还有某些独立的比较有名气的商业设计师比，就可能1/10这样。
有名的要一张多少钱啊？
10万往上吧， 我不太清楚，就真的看人。对，我觉得溢价挺重要的，就是当你在这个行业只要进入了 资本的视野，我觉得很容易价格就上去了。因为我感觉电影这一块比出版啊，然后自媒体这种预算其实给的要多很多嘛。虽然就是对于海报而言是几乎是最后一环了，但是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第一环，因为他们其实创投部分前期宣传也是需要海报的，但总体而言都不是他们最花钱的地方，这个你应该非常懂，因为制作起来的那个费用跟这个简直不值一提。现在而言的话，我是觉得首先还是看导演合不合口味，他的题材，然后如果我有兴趣的话，我的容忍度会高一点，哪怕他就是真的预算很低，就是但是我觉得他有才华然后有潜力的话，我是不会计较这些的，因为也算是学生时代就是互帮互助的一个动力吧。
哎，我觉得海报这个工作真的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它相当于把这部电影浓缩为一个密度最大的单位。
对对对，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在当一个导演，因为我本科也拍过片子嘛，然后我觉得好像就当了这一帧的导演，我把这一帧里面的人物关系和最具有张力的部分都浓缩进去了，然后让别人看到我是怎么理解这个海报这个电影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有没有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行业已经做到顶了，或者说你能想象的一个天花板是什么样子的，就那样的插画师都在做什么呢？
那样的插画师活在我的朋友圈里因为我认识太多这样的人了，他们真的很成功，然后因为他们的朋友圈我就一直在看，我觉得 OK 各有各的成功，然后各有各的生活，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可比的，没有什么太好羡慕的，就是知道到了一定阶段了之后他能达到那种成就，他也配过得上那样的生活，但是他那个生活也不一定是我想要的。当然有的人真的就是学无止境，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者，我在这些方面都很欣赏，但是我如果说有的人他做的东西止步不前了，他在重复自己然后获得一个很好的生活，那我也不是特别能欣赏。对，我正是因为就是很早的接触到了非常成功的插画师，我对这个行业就是祛魅了，我没有觉得他们这个行业就是真的对有那么好，我觉得大家还是普遍还是活在一个动态的焦虑里面，只是大家程度不一然后底线不一样，留在这个行业当然也是因为热爱嘛，再一个可能有的人天赋真的就在此，那他可能别的也干不好，那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我好像就是因为知道这样的人的存在，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我反而就是觉得 OK， 有一天我不做这件事情我也 OK， 对，就是我没有觉得我好像生来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只是在顺应我的天赋做了这样的事情。
哎，我顺便跟你讲，我的朋友圈也有一个超成功的插画师，
啊哈，
名字叫萝卜冬，
能，哦，话还是你会说。
我其实还记得我和萝卜冬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香蕉鱼书店他2017年的时候，2016年还是2017年，反正就是做了 Zin 的一个招募，然后我和萝卜冬都做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小书，萝卜冬做了插画的书，然后我做了是漫画吗？当时
算是一个插画的册页吧，连漫画也算不上，对，非常的简约。
然后我当时做了一个摄影书，然后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缘起。
我记得好像是你写了一个公众号，然后你发在了群里，然后我觉得你写的特别好，我很想认识你，我不记得是不是因为这样我就加了你，我不记得是你加我还是我加了你，但是我很印象深刻是你当时公众号好像还不叫现在这个名字，我记得，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太棒了。
还有一次是你好像没办法来上海还是怎么样，我还帮你去，
对，我在北京，
是不是帮你把你的这个书哦，去一个展览里面专门看了一下你的书在哪里，然后我还拍了照片，
好像是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奇妙的缘分。我确实觉得你的天赋点也不只是在插画，因为东东他做太多事情了。东东你要不要自己说一下自己还尝试过多少媒介？
我觉得很多媒介是我在本科的时候可能当时对纸媒确实还是挺有好感的，然后也愿意去尝试很多像立体书啊或者是手工书这样的事情，但后来就已经做过了之后就已经下头了，你知道，就是觉得 OK 我可能要专门转向更好的插画，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来了这边来美国读书之后，我觉得 因为我们学校是这样，就是它除了你的必修课研究生的这个 studio 之外，一个学期好像有六分的学分是你必须要学别的课，你选别的课才能够完成的。当然你可以选插画的课，你可以选本科同学的插画课，你可以选研究生的插画选修课。但我就是我来就是不是想学插画的，因为我之前不是在艺术学院嘛，然后来就是想要学一学别的专业的都有什么。然后我们学校它开的系又比较全，所以我又学了一些什么胶片摄影啊、雕塑啊。但雕塑当时上入门课，然后上了没多久就疫情了，然后学校就关了，然后在家里弄瞎弄东西。还学了，我这个学期学了字体课，还学了城市农场课，然后我学了声音设计，学了两门，一门是声音装置，还有一门是动画声音设计。对，就感觉什么都做一点，但是又不是特别清楚的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只是做了，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从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多的爱。我觉得这学校老师都还挺有爱的，就是我遇到老师真的都还挺好，特别温柔，就他从技术上能够无条件的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情，他从来不会给你限制。然后学校的设备也是，就是他是帮你去促成你的目的，而不是阻拦你。说不好听一点，我觉得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是感觉到好像你真的是被神秘的力量给阻拦着，但是到这边之后就感觉学校支持你去做事情是什么样的感觉。对，
对，这个我从很多你们学校校友那边得到反馈都非常的正向。那我想知道是比如说你接触了这么多的媒介，你也就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呢？
我觉得现在我还挺难适应这个身份了，就是你说要写简历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 artist 都挺难按在我这个名字底下的。因为我觉得 OK 我是付了很多学费来去艺术学校，但是好像不代表我就是一个艺术家，我会这些技能。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你还产出艺术，你靠艺术为生真的很奢侈。但我也不排斥别人要这样叫我，我觉得我本人的话好像艺术家的自我没有那么大，我还是挺喜欢服务别人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插画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个有服务性质视觉传达的一个桥梁。我感觉如果做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创意的传达，或者是某一个观点的传达，就是如果把它做成了，做得很巧妙，我会觉得很开心。对，这好像是一个非常植入我天性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当时在艺考的时候，我应该跟你同一年艺考，然后我们当时正好碰到那个央美改革，你可能没有考央美，然后当时我在的那个画室他并不知道央美在改革，于是我们做了很久的培训，是培训当时他没有改革之前的有一门专门是叫那种图形创意什么的，然后他就是给你一句话或者什么的，然后你要用一张画去传达这个概念。这挺考验创意而不是考验画工。然后我感觉我当时在集训的时候，其他的什么基本功都不太好，然后就这门课我觉得还挺轻松的，而且我遇到了一个能够读懂我的创意的老师，然后他真的很欣赏我。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我感觉好像在这方面做的确实得心应手，但是后来考试并没有考，而且考的是我完全不懂的。他发了一个棒棒糖，他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棒棒糖，然后素描色彩然后还有色彩构成全是他发了三个，我就吃了三个，然后我根本不知道我画的啥。然后那年的高分卷很多都是精微素描或者什么，就是大家都很有准备去做这样一个考试，但是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啊，所以就完全没有考上。我觉得这也是缘分吧，就是我可能考上了艺术学院之后我就不是现在的我，就很多事情也不好说了。对，
对，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你比较擅长把想法真正落实在纸面上，并且以一种不繁复的形式。
对对对，我觉得每个元素在画面里出现都要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对，因为我可能本身性格也不是特别喜欢那种装饰性的东西，就很繁复。虽然我平常买衣服什么的我觉得我还挺 OK 这方面的，但是当我真的要画的时候，我好像没有那个耐心去做。非常我觉得要么你就是走极端极简或者极繁， 在中间态的时候，你要非常仔细审慎的考虑你的画面里出现的每一个东西。我觉得没有意义的东西就干脆不要吧。对，就我本来我觉得我对人对事态度都是这样，没有必要的事情不想放注意力在他身上。我觉得看一个人的话就真的能看一个人的性格，就像我现在也在看书法课，就是北大那个书法课，我觉得当你的技法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剩下真的能看出你的品格。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这能再扩展一下吗？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当然我因为我没有真的写过书法，我不知道在我并不会这些技法的时候，我写出来的字是不是能够代表我的这个人的性格。当然我已经觉得我的钢笔字非常能代表我的性格了。嗯，但是在比如说你没有很学会画画的时候啊，不过这也很难说，因为你即使是并不熟练画画这件事，但是我也能从你的画面看出你的性格。好吧，我刚刚说的话可能都不成立。对，
但是可能他越拥有技法的时候，他的落笔的选择就是更能代表他的品性，因为他已经有太多手上的工具可以用了，那他就要选，
对，可能更精准。
那我再回到就是插画这个艺术里面啊，我就是觉得插画还是非常手工业时期的一个职业，就是它还是很需要匠心和练习。就比如说你现在又回归了一种纸本的媒材，你在用水彩画画，所以我在想这个领域的话，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吗？技术和工具。
我感觉现在还挺流行比如说做动态插图啦，用三维软件去画画，像之前甚至微博上很火的那个用 AI 去画画，都挺多样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有时间去学所有的这些技能。对，但是因为有些点比如说 3D 的这种效果不是我欣赏的，那我可能暂时并不想把时间花在这上面，除非我真的是想要设计一个什么东西让它落地，我可能需要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会去学，但除此之外我对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偏好。我觉得工具好像就像我在文档里写过的，就是即使到了现在也有的人愿意用石板画、用坦佩拉或者是工笔画这样的媒材去实现他们的想法，那当然时间是肯定花得更久的，你用 iPad 里面的底刷也可以模拟出这些效果，但是可能他们要的是失控感或者是那种错位的感觉。对，手工感吧，这就是。就像工具，其实你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工具了，比如说 iPad， 比如说数位屏、数位板，再不然可能你就是你可以用，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用 VR 或者 AR 能不能画画，人工智能啦，你可以训练它画你想要的，你可以用 coding 去画画，都可以。你当然也可以做小雕塑，你用摄影去完成你的画面，你用蓝晒，我之前做过的。嗯，这些都是可以服务于插画的。你像蔡国强他用花炮他也能画画呀，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画的是什么，你是不是真的有想说的事情，而不是为了画一张好看的画去画。对，我觉得那样只画一张好看的画对我来说这不难，但是我会觉得很无聊，如果这张画里面没有我真的想要说的东西。对，但是商业稿件可能不是一回事，但即便是商业稿件我也希望言之有物。就是我的一个网友，他叫刘丽娟，然后他是一个摄影师，他有一次在北京看一个王玉平这个油画家的一个画展的时候，他给我拍了他在墙上就是写的这个引言。我就念一下吧，好吧。我每天不期待看见什么新奇，却总有意外的喜悦。一对人影，一闪而过的窃窃私语的表情，一个路牌，一个标志，几点走进光里的身影，都是我料想不及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透明的人，事事从我的身前身后穿过。这个世界，雾霾和阳光并不打扰我，也不提防地为我展开一切。我感觉就是画画的人，或者就是我最近读顾城的那个《哲思路》，我觉得就是搞创作的人吧，我觉得都像是各种各样的玻璃，就是你折射这个世界有很多种方式，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欣赏的状态就是你比较轻盈，就是你对很多东西你是包容的，然后你让它很自然的就是经过你。 这样你就不会落入一个俗套，就你对周围的事物是有观察有洞察的。顾城的哲思路我觉得这一段就太长了，我觉得你可以贴在 show note 或者什么里面。对，但是他也表达的是类似的意思。对，
我最近就是也在画画嘛，其实我觉得我也是不间断的会拿起画笔或者手机画个一会儿的。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比如说你认识我的五年里面，我总归会一年里面哎给你分享几幅一两幅画，
集中画一画。
对对对
对对对，
是那种感觉。然后我最近呢就是跟一些朋友聊天哦，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连续画了三个月的画，他以前完全没有学过画画，然后他就是来分享一下这三个月的经历。然后我意识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所有小孩他都会认为自己会画画，所有的大人都觉得自己不会画画。对，
就连小孩也认为自己不会画画呢。我之前教小孩，但凡超过五岁吧，我感觉就是但凡他进入了这个教育体系，然后他自己也懂得比较新，然后知道哦什么样的画面会被老师评价为好的，一旦有了这样的教育，我觉得他就很容易有这种羞耻心，就会觉得哦我好像不擅长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干的东西也不会被人欣赏，就没有这个自信了。对，我教了很，我当时大四的时候实习，你知道我那单位就是很多接触到很多小孩，他们家庭都背景特别好，但是他们面临的这个羞耻心我觉得还挺相似的。对，就所以我觉得这跟家庭背景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觉得跟你接触到的教育，你身边的人对什么样的事情的是认可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对，那有的小孩他也的确就是 OK 我不管，我 fuck it， 我就是想要画这个我就画了，然后我也不管老师是不是喜欢我，我上课哪怕就是真的很吵然后一直在捣蛋，但他画的东西真的就特别好。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并真的不要太强烈的表达你的主观意愿，就像我在研究生阶段我研一遇到的老师，我真挺怕他的，但他从来不主观的评价你哦我喜欢谁谁的画，他从来不会这样说，他每次问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画，你想表达什么，那我觉得你想表达这个东西那可以怎么样去做，当然也只是我的建议你可以不听，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你不会在同行或者是同学之间有任何竞争心，大家都在走自己的路，都专注于自己做的事情，那只跟自己比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不会时常觉得你很挫败，因为这个挫败你就不想尝试了。对，
嗯，就是不能只看最后的一个呈现的结果去评判，它其实还是过程，你是怎么落笔的，为什么要形成这样的画面。
对，我觉得如果说是作为一个个人爱好，这过程是绝对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要靠这吃饭的话，那谁也不会在乎我这个过程是什么样，除非我这个要教书我要把它录下来。对，那可能还是很残酷的，就是大部分人只看到你的结果，我也不想忽视商业合作的这个重要性，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个自由职业你跟各种各样的甲方去沟通，当然我觉得我现在沟通的还是一个同温层，就是找我的人是因为欣赏我的作品欣赏我的创意来找我，那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会有很多共同话题，然后但是在此基础上依然遇到了一些沟通上出现很大问题的事情，商业稿件就是一个给我一个机会去练习沟通的技巧，我觉得这对于每个艺术家都挺重要的。
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大部分人会关注那个结果，但我发现比如说你呈现自己画画的过程对很多初学者都是很有帮助的耶，就是现在那种 Procreate 不是可以回放自己
的视频
吗？然后我本来觉得一幅画画起来画出来超级难，然后一看人家的绘画过程会反而给我一些灵感。
对，我开始学画画也会看，哎，而且我当时在画室嘛，我甚至还会看一些就是画室老师他有一些示范，然后他有发到微博上我会去找视频来看，那平常老师在做示范我也会跟着看嘛，就是我觉得初学的时候看别人怎么落笔怎么去考虑就是前后应该要做什么这个思路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当时就是我不仅看我还做笔记，然后我把每一次示范的学到的东西都写下来，我现在都没有这个习惯了，但是我也跟你说过我在每日书里面说过我说我有5本这个笔记本， 对，就真的是每天都在做笔记，我看了视频学到的东西写下来，然后同学的话哪里好我也可以写下来，老师做示范，老师怎么修改我的话我都写下来。那其实我也没有必要经常回看，但是你写下来这个过程就已经是总结了。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忘记哦，我们在说过程，对，我觉得过程还是很重要的。就当你入门的时候，当你就是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就是你足够熟练了，你可能看到有些画你就已经猜到它是怎么画出来的。对，我觉得现在真的让我感觉摸不着头脑的是那些，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同学，我特别喜欢他的画，就是因为他的造型和他的叙事的那个风格是我真的没有办法通过我这个脑子画出来的。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想不到还可以这样表达他的造型语言，他怎么去表达那个人物的神态，都是我好像我没有办法通过我的直觉做出来的，我学都学不会。那我就很对这样的话我真的是百看不厌，而且我都不会去想他的过程了，我就真的很沉浸在他这个结果里，因为我知道他的这个过程他也很直觉，他也不是那种非常严谨的过程的人。所以我觉得还是在看一个天性吧。对，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好像过程没有那么重要了。当然如果我要学油画，我现在不太会画油画，或者学水彩，就像我最近说的，我觉得水彩是一个时间管理的游戏，这个玩意儿就真的也跟书法挺像的，你不可以改的，就是你落笔就是落笔了，然后你如果改了，你刷了水它就是另外一种 texture 了，它回不到原先了。甚至包括我画完了之后，我不小心画了另外一张的水浸到前面画过的画上，它又变了，它一直在变，甚至我已经把它毁了，我已经毁了好几张我画过的画了，都是因为我不小心把水浸到下一张纸上去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看我在画这一套系列之前，我有看一个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英国艺术家的水彩画，然后我就疯狂找他的那个访谈来看，我就有看到一些他画画的一些过程，当然不是说全部，但是我能够看到他怎么轻松自在的去覆盖他原先画过的画，就是水彩，他很大胆的去覆盖了他原先画过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挺珍惜的一种品质，就导致我现在画画也不那么担心我好像覆盖或者是刷水或者是上另外一种色调会毁掉我原来的水彩画了。我觉得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么做的，那我也想尝试着看看，然后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比较让我惊喜意外的效果。从这个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学习别人的过程还是有帮助的，就好像解一道题，你总有不同的解法和思路，然后你即便知道哦，我可以通过这个笨笨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答案，但是哦，别人有更优的解，那我为什么不去抄一下？然后你抄着抄着，可能发现你自己有更好的解，
很不错哎。我觉得这是绘画还是在今天都仍然有自己独特魅力的一部分哎，就是因为绘画它是从很古很古时期，你说敦煌壁画，它的媒介都已经换了几千几万年了，有那么多的人都拿起笔画画，所以它在这个技术的拓展上本身就很有可玩性。因为我对比的是比如说拿起摄像机你能拓展那个语言的边界，其实比起绘画来说还是差得多了，差得远了。因为可能摄像机它还是就有点像你说的是言之有物，它更是故事内容的一些丰富，但是它在形式表现上可能特写远景中景，你的这个摄像器材的一些变化导致会有一些不同的语言，但是远远没有图像那么的直接和变化多样。
可能是，但是我也觉得还挺讽刺的是，可能因为我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如果我是一个读者的角度，那今天看一个视频它的吸引程度，它的所有给人感官刺激的丰富程度远远大于一张画，我感觉是这样的。你就像那个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你知道，就是给我感觉就是一个，我能说吗？我觉得是一个新瓶装旧酒。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我就是这么写。
对，但是我知道这样说肯定很多人会不同意了，但是fuck it， 我就是这样说了。我会觉得他表达形式真的看起来非常的繁复，但他想讲的故事非常的简单。当然这也是我觉得合理的地方，正是因为他讲的东西简单，你才可以把极繁的东西塞在这个极简的框架里。就他那个感官刺激和绘画相比的话，我觉得视频带来的这个时间的维度 和感官的丰富真的确实是比绘画要强烈很多。除非我觉得是因为我画了画，我才能够比如说站在美术馆，当然我也跟就是不画画的人站在美术馆看一幅画的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可能我要琢磨的是他怎么画出来的。但如果真的只是纯粹的欣赏美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不到了，就是因为我的眼睛已经不纯真了。就是我还挺想知道如果单纯被一幅画感动是什么样的体验了，就是比较少达到这个程度了已经。对，我更多的是想的是，就是我会想说达到这个情绪它是通过什么手段达到的呢？那我也想知道，就下次我要达到这个情绪我也想用这个手段。
那你还会一下子被一幅画给打动吗？
还是会有，就还是会在平常刷手机或者是街边看到一些设计什么的，还是会觉得嗯很妙。对，就是觉得，但是这种妙是很偶得的。当然我知道这个偶得的背后是很可能有人在精心设计。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训练啊，就是你会看这个就是首先你被打动的次数肯定是锐减的嘛，因为你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然后呢你又会看它是经过了怎么样精密的设计去打动到你的。我觉得这个训练已经帮你过滤掉了80%-90%客气的或者说一些煽情的美感。
对的。但你比如说教小孩子他画的画，你看着他画出来的，但你就是做不到。对，那就跟我看我同学他画的画那种程度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此时此刻他这个人的状态能画出来的东西，他可能过几年他完全画不出来了都有可能。但是就觉得看小孩子画画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对，他就是能够用他的方式去诠释你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
这么一说，那我又觉得画画是一个完全不论资排辈的事情啊。
对啊，真的是，就算你们的简笔画群我相信也有很多我都会觉得我画不出来的东西，虽然我没有看，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对，而且我很欣赏这种画画的热情，我觉得我间歇性的缺乏这种热情，但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如果我一直都非常狂热好像不是我喜欢的生活状态。对，我会忽略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但我有同学确实是那种 nerd， 他除了想要画他想要画的画，他真的别的什么都不管，他连毕业展他都可以不放他的展签，他就把他画放往那一摆他就走了。对，就这样子的。我今天就遇到个这样的人。
哎，我们刚刚讲了就是特别多比如说画画的他的那种民主性和依赖于个人作者性的这种主动的表达的这种好处。那我想知道比如说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插画比赛或者怎么样，他们是怎么评判一幅插画的好坏呢？
天哪，我可最讨厌这种插画比赛了。首先因为我并不是这个比赛里面受青睐的人，一定程度上他给了我很多挫败感，所以我才讨厌他，这是非常诚实，这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我一开始就觉得我这个东西 OK， 就是我投什么中什么，那我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但看了这么多，甚至包括上学期我舍友其实他当过一个比较大的插画比赛的评委，因为他前一年拿了大奖，然后我在跟他一起筛选所有人的投稿的时候，我们确实也发现其实视觉刺激蛮重要的。第一眼印象大家不会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背后有多么聪明的 concept 真的不会关心，还是一个视觉刺激。那在这个前提下呢，复杂繁复的工作量总能比那些简单的东西要出挑，因为它确实刺激很强烈。那简单的东西，这样对于简单的东西来说是不公平了，所以对他们要求也更高了。那你要简约的话，那你得是聪明的有美感的简约。你如果只是真的是简单的话，那你很容易就淘汰了，效果也不突出。而且我之前投稿过一个就是我的那一组声音设计的那个作品，就是像蓝晒一样的，那你跟人家就是颜色非常丰富亮丽的比起来，那又不占优势了。插画比赛可能就是这样反复的去比较，那也不是说你就画得很差，但是你不知道你跟谁在比，你这个池子里是谁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也挺多偶然性的，就是评委他选的还是靠直觉，他给你一张画的时间可能就几秒钟，然后不喜欢那我就把你放到那个 文件夹里，你就拜拜了。对，那我可能就是被这样放了太多次了。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不会因此而觉得我画的东西就很不行，它只是没有被这个比赛体系去认可。但是为什么我也讨厌它，是因为比如说像在美国，我们要通过插画师这个身份拿签证，可能比赛的这个经历对我们来说还挺重要，就是它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好像你就被这个行业认可了。那不管你有什么外界的评价，那如果你拿了奖，至少证明你是有一个基本保障的，你是被这个行业认可过的。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因此而投很多次，因为他的比赛报名费也特别贵。那你可能一个系列你要花75刀去投一个系列，那很多人可能会投好多个系列，就是为了去拿这个比赛的就是中奖。这件事让我整一个感觉很疲惫吧。说实在的，就是每年你看到那些入围的人可能不符合我的审美吧，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他能够入围，就是因为我也跟我舍友一起看过，确实大家有没有功劳你有苦劳啊，对吧？你画得很辛苦，那可能人家就觉得 OK， 那还是给你一点奖励这样，但这不符合我的工作模式。
明白。我发现就是这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这种评判体系也是深入在每一个普通人心中的。就比如说他们就会觉得，哦，毕加索画的东西我们也能画啊，因为他会觉得非常简单，他会觉得没有什么工作量。确实工作量是一个很重要的被大家默认的一个维度。
对对对对，而且如果说这是虚拟的，就是电子版的嘛，如果放在实体的展览里，那越大的话人家会觉得越好，对吧？我今天还在一个同学跟我讨论，他说你觉得为什么，就是比如说对收藏家而言，真的是越大的话就越好吗？就我感觉还是一切都要看题材来。就如果你画一个非常精致细腻的小东西，那你画在很大的一个东西上，那也失去了它的美感。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画的内容特别视觉刺激特别强烈，然后冲击力很强的话，你在某一定的 scale 的这个画布上的话，你是能给人一个沉浸感的。你放在那个空间里，你站在他面前，就会比小画要那个直觉的刺激要来的强烈，而且那个刺激是配得上那个内容的。我觉得这就是尺幅大小的统一。那越大的话，那工作量可能就越大。
我在想这个尺寸大小其实是跟情感浓度还是很有关系的。像比如说业余者我了，我可能能处理的尺寸就是手机 iPad， 甚至比如说最大的就是一张桌子的大小。你让我画一个立式的东西，我是根本填不满那个画布的，就是我没有那个排布在这个大小画布上的那种想象力和充沛的精力和能量。所以我一定程度上我也非常尊敬那些大尺寸的作者。
对，你还记得我在深圳跟你蹦迪的时候我也跟你讨论过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我的工作模式和这个姿态就已经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的画面的情绪和内容。就因为整一个非常平静，你坐在这里可能要坐一天，坐10个小时以上，那你画的内容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很有可能是让我内心感到平静的画面。而如果我也之前在说我想画很大的话，我就想试一下，当我体力比如说很容易精疲力尽，但是你又因为这个动作你好像在做一个锻炼一样，你的手臂你要挥舞，然后你要从画布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你可能还要跨一步才能达到这个画布的大小。那我也不知道我到那个尺寸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内容来，而且你对整个画面的把控能力跟小尺寸是不太一样的，你加了很多物理性的东西在里面，那可能你本人在作画的时候那个情绪就更能够影响你的画面质量了，或者是你下的每一笔它的动态是什么样子的，这都跟小尺寸还是挺不一样的。我现在是这么觉得。
嗯，就不光是那个尺寸啊，我甚至觉得我的笔画都是有一个限度的，因为我发现我就是没办法画出比如说20笔以上的画。
真的吗？那你可以做一个教程，如何在20笔之内把一幅画画好。
对，那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因为我最近 就是也想训练自己画画什么，就尤其进了那个群以后，然后我发现我只要一画写实的东西，我一跟别人那种你知道就是小红书上 Procreate 教程里面其实是有80%的画风是很相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如果说一把自己带入到那种，我就会画的就是心烦意乱，因为我根本画不好那样的东西，所以我后来还是在众多笔刷中找到自己心仪顺手的笔刷，其实这挺难的，那我就按照自己喜欢的话才会有一点点舒适的感觉。
对，而且我有时候经常也是有瓶颈的时候，我就会在 Adobe 官网下一堆笔刷，然后我就开始挨个试，然后试到某些笔刷的时候，我会画出一些让我自己都想不明白哎怎么画出来的东西，然后我就记住这个感觉，然后记住这个逻辑，那我可以用在我下一张创作里面，就有的时候换一个工具就不一样的模式和心情，你画出来的东西氛围也不一样了，那应用在实体的画面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道理，像你就找到了你适合的笔刷，然后你现在就是跟它就 have fun， 我觉得就挺好的，说不定你厌倦了这个笔刷之后，你又找到下一个你喜欢的笔刷，然后你又可以诠释你不同的心情和状态。
是的，我觉得我喜欢的还是跟我画的还是挺有一致性的，比如说我就非常喜欢简单和抽象有色彩米罗那样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奥米罗真的很适合你，我也说不好什么画家适合我，哎，很好奇
你那个英国的水彩画家呢，
那个他挺传统的肖像画，但是他很概括，整体气氛很阴郁，对，
阴柔，
就可能让我也感受到对对一种阴柔吧，对，而且有一种模糊性在里面，他不会把什么东西都画得非常明确，我觉得我也挺喜欢这种模糊性的。
我觉得虽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还是在画画本身，但我觉得你的这个职业困惑肯定已经解决60%了。
我觉得这样聊天对我自己就是我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没有很清楚的规划，但是我不会怀疑我自己，就是 OK 我一事无成什么都没干，我不会这样去想我自己。对，我觉得跟你聊天可能更清楚我的喜好在哪儿，然后我擅长做什么，就是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瞎比较了，因为没有意义嘛。对，但是你不可避免要被人放置在一个充满了比较的环境里，包括甲方怎么选你也是通过跟别人比较比出来的。 OK 我喜欢他不喜欢他， OK 我来找他，你都已经经过一轮筛选了，所以说还是就是时刻反省一下自己吧，知道自己有什么。
我想补充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想到比较的话确实就是很害怕很害怕，我也很害怕跟人比较，但我后来发现就是还是老话，就是做自己，你其实就是凸显了你所有的优势，你就只要做自己，比如说你作为插画师你做自己，你的那种风格就会更凸显，而不是被别的比较来比较去给中庸掉你的这个风格。而且只要是就是一直练习，然后就是经常做，你确实是在学习和进步，那你就是一直做自己就可以了，然后而且没有人会跟你重复，他们可能会模仿你，但是永远不能模仿到你的下一张。
对的，我觉得还是之前说过的，我觉得容易被模仿和抄袭的总体而言这画面的逻辑是简单的，而且抄袭的人抄袭的是最简单的那层逻辑，就像你怎么去用这个笔刷，怎么去表现光影，怎么去表现体积感，就这些东西真的还挺好学的，表面功夫嘛，难就难在秩序感啊，或者是造型的美感，这些东西是你一下子就达不到的。对，还有人的阅历啊，你读的书，你的思维方式，这都很难抄嘛，对吧？那如果一个画家经常被人抄，我觉得不仅是要维权，可能要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在进步。对，我很支持维权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对
对，因为我就觉得跟你聊你画画的这种喜好还有你这种合作的模式，它已经有很有画面感了，就是你理想的工作的状态，你认为什么是好的工作，在你以往的选择中已经有一个雏形了，比如说你是在什么环境里面用什么样的心态，然后每天工作几小时，你已经知道这些你的设置了，那你就按照这个设置去找合适的工作就 OK， 你肯定会找到的。
对，而且我对工作环境的要求就还挺稳定的，就我经常在我公寓楼下的那个办公室自习，就它是一个大桌子，然后几个皮椅子，我经常在没有人的时候自习到半夜，就是因为我挺享受这种安静的一个人的状态，而且桌面是干净的，就我可能在家里我就有点难投入，因为分散的东西太多了，对，我就像上班一样，就是下楼去接个咖啡，然后就在那儿坐一屁股坐几个小时这样，所以我希望以后上班的环境，如果真的要去上班的话，也能给我这种安全感。然后我还觉得，比如说我来 Mica 最后这一年，我感觉我有意识的去平衡我的插画和其他学科，比如说我在做农场，我就不得不要经常去室外，那我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我经常在室内保持静止工作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人动和静都是有平衡的。我觉得包括有的时候我去做人体模特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就是站在一个被描画对象和一个客体的角度去看自己。在我在学校最后一次合作的写生课里面，我遇到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白男，他一上来就摆了一个我根本做不到的瑜伽动作，他坚持了一分多钟，然后我整一个惊掉，我在旁边那个台子上我看着他，我就想 what the fuck 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命了吗这样子。他就直接躺在地上，然后把腿就是90度翘在空中，然后整个腰是顶起来的，他屁股是悬空的，他就那样坚持了一两分钟。然后中途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在跳瑜伽或者什么的吗，他说是，然后他也是一个 painter， 他在 Mica 待了就是做模特做了25年了，然后我感觉他浑身上下每一个肌肉都有戏，就是他很知道学生想要画什么。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画家去当模特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他说他从来不看学生画的画，就他不关心别人怎么画他的，但我很关心。对，我可能我是处在一个新鲜期，就是我很在乎我作为一个客体别人怎么去描绘我，怎么去看待我。那可能到了一个阶段我也不在乎了，我也把我自己当成一个彻彻底底的物体，就是跟底下的人没有任何联系。但这个经验我并不是说它让我画画画变得更好了，我只是觉得好像对于画画的对象和作画者本身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吧。但什么是新我也不确定，我只是有一种很模糊的新鲜感。
我觉得你的角色确实一直是很流动的，就是你会抽离开你本身已有的角色，包括你拍片子呀，或者说你做模特，以及你去农场里面，你还是很纯正的体验派，我觉得。
对，而且我挺珍惜之前就是体验完了赶紧把它记下来的那些时刻。我觉得每次我看到之前写过的东西，这个感觉是很鲜活的。虽然不一定我记下的内容就是很站得住脚或者很成熟，就可能我真的就是从一个体验者的角度去讲，哎，我今天干了什么。然后我问了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干，或者是我在这个干的过程中有什么比如说羞耻感，像我当模特，或者是我从不断的练习当中得到了什么进步。对，我觉得都好直观，我挺享受这种直观的记录的。对，因为我可能本身也不是很会用学术语言去体验我生活的人，那我很珍惜这种简单直接的东西。
我这么一说真是很了解你那个学姐，她现在在医院当行政，她可能就是非常了解自己才做出了这样的职业选择。
她应该是想得很明白了才会这么去做的，因为我从她的对话里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后悔，尽管她有非常多朋友还在这个行业里已经非常成功，但我觉得只要她心态这么平和的话，我觉得我就为她感到高兴。
我觉得她也很可以启发你的这种找工作的这种选择，对吧？其实是更多种可能。
对啊，对啊，你像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不画画可以干什么，我都写的是那种特别直观的，什么按摩师、整理师、厨师，就这种。对，因为我觉得跟人直接打交道，观察别人生活，然后我说了为人服务，让别人开心，我觉得就挺好的。对，而且按摩是接触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告诉了别人你的生活习惯，整理师是观察你的家，你的生活习惯，你的物体的摆放，你的动线。 你怎么跟你的环境去相处，你对你的环境有多少需求。厨师就更直接了。那我觉得我喜欢的这些事情都还挺能代表我的兴趣爱好的。对，
而且我注意到你这些兴趣都非常的高敏感，是你非常敏感你才能做这些事情啊。比如说你会在整理的时候你甚至观察比如说家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你按摩你甚至就是对人的这种起起伏伏，肌肉的那种松弛和紧张有感知，可能绘画它从素描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锻炼你去观察一个事物的各种光影啊体积感或者说一些微妙的变化，对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你的肌肉记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的这个七八年的这个绘画教育带给你的东西。但我在想你会不会感知的越多，我想知道感知的越多是越轻松还是有的时候会越痛苦呢？
至少我觉得现在没有给我造成痛苦。而且我感觉我还感知的不够多呢，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比我感知的更多呀，而且你表达的方式也很多样，你的文字让我觉得已经很有沉浸感了，就是我能够感觉到一部分感官甚至通过你的文字。就是但是我今天说了很多我嘛，但是因为我对你的职业规划和发展都一直在关注也有了解，但我还是很期待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选择。因为我们虽然是同龄人，但是其实你的职业规划已经比我要提前了，当然我们在不同的轨道上，然后我一直把你作为一个参考和榜样，就是你可能在干你又擅长但是又你又稍微有一些未知的事情，就是这种勇气是一直在激励我去做一些我可能感到怯懦的事情的时候会想起你。
我觉得自由市场上的职业能做到就是上升空间无限，就是说比较无限的一个情境啊，其实只有两类。这也是我刚刚跟你聊的时候我发现有两类，一类是企业家，一类是艺术家。
对对，我觉得艺术家是肯定的。
对，这种艺术家指的是你已经充分有了自己的风格，比如说张艺谋，他对吧，张艺谋他也是艺术家，你也可以觉得他做电影的时候他也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甲方，就是商业化比较差的，但是他做到极致了，所以说你说冬奥会也找他，所有人都找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存在，然后他也可以不断的精进自己的技艺。然后还有一类就是企业家，但比如说你说哦，你有同学你有朋友他把插画师资源整合在一起，他其实是一个企业家思维。
哎，对对对，我觉得也是。
对，他是找到了一个洞察，然后找到了一个平台，就是自己搭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都还有一类人，他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我在品牌端工作啊，就是打工者、雇佣者，那这种我是觉得比较中庸的一个状态了。当然，他也相对安全。
对，你承担的风险会小。其实企业家和艺术家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品牌去做。但是这品牌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你要真的把它其实实现成一个品牌，你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你要做内容，你还要做推广吧，你连法律你都要懂一些，你要为自己维权，然后你要设计你方方面面，对，都挺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已经很清楚你要在做什么，你即使是不创业你也能够，我觉得你是能够享受你做的事情，我希望你能享受吧。
然后呢，我觉得你一方面是要找就是你跟你专业相关的人，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可能国籍相关还是很重要的，你没办法脱离背景去看这个人的成就。
对对对，而且我也确实感觉到我本能的亲近有亚洲背景的人，那不管他是在美国长大还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感觉对于整个华南东南亚这一边的人我感觉本能的有亲近，印度也可以。对，就是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确实可以好好再拓展一下人脉，我觉得是有优势的，就是有天然的优势去亲近他们。
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也是那个就是我介绍给你的插画师牙，他不是在那个医疗机构里面做画画吗，我觉得就是这种差异化的就业是对我们这种艺术背景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因为你也说了插画市场非常饱和，你在一个非常饱和的市场里面竞争，然后你又需要这个企业为你提供额外的努力，比如说帮你 搞工作签证什么的，我觉得你可能要去找一个，哎，这个东西也是我看那个故事 FM 的采访得知的，就是故事 FM 的人呢，他说他不讲究招来的人他是有什么声音叙事的背景或者能力经历的，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强项，他们想找的是社会学背景的，能清楚的看到社会上有哪些势力，有哪些观念，然后并且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的，如果你看到一个地方他创意已经做得极强了，那就说明这是他非常的优势，他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创意的人呢？
确实就是反向去思维吧，领英上有超多那种 freelance illustrator， 你发现都是房地产公司，他们超有钱，他们那个时薪配的超级高，但是他们可能需要技能，比如说你要 3D 建模，嗯，你要会那种东西，然后我的强势又不在此，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应聘，但是我能懂你的思路，就是可能另辟蹊径，你可能，但是那就可能更功利一点，你是要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至少是暂时的一个这样的公司去承接你现在需要，比如说签证啊，或者是你的生存的这种薪水，他可能可以提供。
然后我还想到就是就是当时我看那本斯坦福的人生设计课嘛，他就讲到就是比如说你想尝试一样东西，就当然你也说了你也会每次去美国的时候就找你的同学或者说前辈聊天，然后他在里面就是有了更多的就是不是一度人脉的人，就是你可能看到他在某个你欣赏的工作里面是在从事某一定的工作，然后你甚至可以发个邮件，就像你那个有一个人采访你一样，你也去给他获得联系，你告诉他，哎，我可能也很想做你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我们可以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天吗？然后但是呢你不要以就是找工作的这种目的，不是找工作，而是你去获得一些咨询和建议。
哦，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对，他那本书里面讲的特别神奇，就是说那个人好像聊了60几个人吧，然后最后就获得了好多份高质量的工作，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人他意识到你的需求了，所以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想到你。
哦，挺好的。你知道其实这个能力我感觉在国内的大学他很难去给你培养这样的能力，就是 reach out 一个陌生人，但是我在这边老师会教你怎么写这个 cold email， 他会教你，他而且他布置的作业就是你要联系一个你喜欢的艺术家，然后并且得到回复，你要问他问题并且他回你，这个作业才算做完了，你如果没得到回复你就下一个，所以我们做过这样的作业。
哦，那这个作业他是怎么教你的呀？
他有开始就是可能展示一个模板，然后他就布置了这样的作业，因为他整个作业的这个课程叫 entrepreneurship， 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品牌，然后做一点小产品在学校的摊上去卖，然后因此我们系有很多人毕业了业之后真的开始自己做品牌，我觉得这是我们系主任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设置了这门课，然后让我们学习一些基本的关于品牌的一些概念吧，虽然也没说多专业，但是起码你刚刚跟我提到这件事情我发现我们确实是做过的，而且当时因为大家觉得这件事可能有难度还有点拖延，其实还有点不想做，但如果你跟我提到这个例子我又觉得哎，这个能力其实很宝贵的，而且你前期要联系人你肯定要做 research 嘛，那你通过 research 你会知道你真的想要什么，你真的欣赏别人什么特质，为什么你要联系他呢，你总得有一个问题或者是你要有一个话题口吧，然后他又做那么多，比如说他要联系60个人，那联系60个人这60个人里面有什么相似的点呢，我觉得他联系的过程中他应该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就他想接近什么样的人，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放大的部分。
是不是要吃饭了？我们已经聊了快3个小时了，我觉得有点太久了。对，我们是不是要琢磨一下怎么？已经快1点了哟。我们10点开始的。
好的好的，那个
OK
来了来吃饭了啊啊！好，我要去吃饭了。好，谢谢大家收听。
好，
好，拜拜。Just feet.